药理问答呀，会更换一个新的药理问答。这个药理问答就叫做海德堡药理问答。那，海德堡药理问答呢，被誉为这个安慰的药理问答 （Catechism of Comfort）。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个第一问。我们知道威斯敏斯特药理问答，他所讲的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我们看看海德堡药理问答带给我们什么安慰啊？问一：什么是生存和死亡的唯一安慰？我生存和死亡的唯一安慰就是，我无论是生是死，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涂抹了我一切的罪恶，并救赎我脱离魔鬼的一切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一根头发也不会落落。他又叫万事相效力，使我得救，因为我属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知造自己有生，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你可以体会到其中的极大的安慰。为什么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罗马书里面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的是，我们生与死唯一的安慰。不管你是经历疾病，不管你是面临死亡，不管你是经历艰难，生与死唯一的安慰就是。我不属于我自己，我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信实的他的信实在于哪里呢？第一，他用他的宝血涂抹你的一切的罪恶，你一切的罪恶都给赦免了，并且呢，他救你脱离魔鬼的一切的权势，所以。魔鬼不能在你身上掌权了，我们虽然会跌倒，但是终必兴起，圣经说，一人虽七次跌倒，终必兴起，而且他保守你，如果不是天父允许，你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落，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在人生当中所经历的这些苦难，都是天父允许的，但是呢，他会让万事相互效力，让你得救。虽然经历苦难，他会让万事相互效力，让你得救。而且呢，他能赐给你救恩的确据，就是你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你都知道，你借着圣灵确实知道你自己有永生了。并且呢，你会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所以这是由上帝的主权，他赐下完全的保守，给你极大的安慰这是我们以后可以读这个海德堡邮轮答非常的宝贵它非常的温暖威斯敏斯特的小邮轮答非常的。这个纯正，海德堡邮轮问答就像一个温暖的垫子一样，你要坐在其上就得安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是的，主，我们生与死唯一的安慰，唯独出自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差遣他的圣灵保惠师，每一天的伴随安慰。主啊，我们虽然不好，但是主都是信实的，在他没有降灾祸的一面，只有赐祝福的一面。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艰难、失落、困苦，你都知道，你必要以你的慈生爱所牵引我们，也必要带领我们直到永生。主啊，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是为在病痛当中的蔡牧师、副弟兄、和我们教会当中的长辈，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来赐下你属天的安慰、喜乐和平安在他们心里，让他们靠着你满有喜乐，可以站立的稳。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来彼此问安哈。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啊。感谢神，每一个星期都带领我们哈，让我们来到这里来充电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艰难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远离上帝。但是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上帝不存在了。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我感觉不到上帝在帮助我。在每日灵粮这个灵修的杂志上面啊，有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个年长的基督徒因为病痛啊，他在苦难之中，通常啊他有病的时候他都会祷告啊，纪念上帝，依靠上帝。但是这一次呢，他的病痛实在太大，那牧师呢就去探访他，他说这个实在，我实在太可怜了。他对牧师说，这个他说我在过去我常常我就祷告，上帝都带给我安慰，但是呢，这一次我实在太苦了，我祷告的时候，上帝的话语没有一句能够安慰到我的。他说：“牧师啊，我怎么办呢？”啊，这个牧师就知道魔鬼在试探他，在攻击他。他就对他说：“他说，某某弟兄啊，我问你一句话，你觉得上帝会不会忘记他的承诺呢？”他说：“你觉得上帝会不会忘记他的承诺？”这个弟兄仔细想了一想啊，他脸上就浮出了一些微笑了，不再是那么苦恼了。他说不是的，绝对不会的。感谢主，上帝不会这个忘记他的承诺的。这样我可以坦然面对我今天的苦难了。这我们就知道啊，就是我们在病痛当中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不到上帝跟你同在啊。有的时候我们远离上帝，你觉得哎呀，上帝不跟我在一起，甚至会觉得上帝会刑罚我的啊。但是你知道啊，这个问题不在于你的感觉，乃在于上帝他是什么样子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的诺亚方舟啊，好的故事啊，今天做了一个结尾啊，它就是它的主题叫做神纪念上帝纪念方舟里的诺亚一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一些末世的电影啊，当在末日的时候啊，你 你有没有看过那种躲在这个避难所里面的电影？这个在那个时刻，你觉得诺亚在这个方舟里面，他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子的呢？在这个方舟当中啊，当然我们知道诺亚是一个有信心、大有信心的圣徒哈，但是你在那个方舟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大发大洪水了，啊，你在这个船里面哈，你确实是上了船了，啊，这个你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子的呢？这就关乎于啊，我们在这个试探当中的这个挣扎了，啊，所以在困难里面哎，你是在耶稣基督里呀，哦，你也知道你是在耶稣基督里呀。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都是知道的，而且我们还是甚至说是身临其境啊。我们过去有这个经验，我们经过困难，上帝都一直保守你过来。但是你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子的？在这个试炼当中呢？你看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在那里400年。啊，但是你知道，上帝对亚伯拉罕有应许啊，对以撒、雅各，啊，对约瑟，他们这个应许都是代代相传的。他说你会都告诉他会下到埃及了，啊，在那里要受苦，啊，有大黑暗降临在他身上啊，亚伯拉罕身上，那。但是呢，你看到在那里的百姓啊，仍然是呼求耶和华，啊，当然400年之久，上帝没有回应。被掳70年的以色列人可能也会忘记啊，他们在被掳之地受欺压，他们可能会忘记上帝，会觉得上帝忘记了他们。那洪水呢？一共140天，在这140天，你知道挪亚一家居住的环境是怎么样子哈？他那个方舟啊，是有门，是有透光处但透光处我们知道是天窗在上面但是都给关闭了你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那。挪亚可能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他在那里要等一共将近1年之久这些透光处都是关闭的，这个雨啊有没有停，他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水啊是什么状况，他能感受到，但是他不知道外面的状况。你就想象一个大船，这个大船在这个风雨之下飘来飘去，你说你心里面有底吗？你说这个船会不会漏啊、破啊？它究竟要多久啊？我在这个船里面，我所预备的食物究竟够不够啊？这个是不是会一个安全的呢？就算洪水退了，外面的。这个环境啊，适不适合人生存呢？这个我将来出去，这个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情况呢？也许甚至有的时候你如果看到这种密闭空间里边的人的状况有的时候这些人会自杀的，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他觉得在这里，与其在这里痛苦。不如死了还好呢。所以你就知道魔鬼啊，这个一刻也没有离开。就算你是在方舟里面魔鬼呀也不会离开的。你看，实际上我们现在你都在方舟里面你有没有受试探呢？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了你也有永生了但是你看到 上帝虽然告诉挪亚，四时之久，洪水必要，这个我要降大雨在地上，但他没有告诉挪亚什么呀？这个洪水啊，究竟会持续多久啊？啊，你就知道这个，当你有疾病啊、困难来的时候，病来如山倒，怎么样？病去如抽丝，啊，在疾病的过程中，这个时好时坏，啊，你也不知道它哪一天好，可能会有个谷季，啊，你也知道上帝的应许，但是你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我们犹豫不定的当中，怎么样呢？你要警醒祈祷，因为你不知道那日子什么时候来。你所知道的是，时候到的时候，上帝一定怎么样啊？施行拯救。很多的时候，上帝让你在这个境况当中，就是一个字啊，两个字，一个词，叫做什么呀？等待啊，叫做忍耐。你知道我们人是最没有耐心的，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我想只要你开车，你都经历过 traffic jam。啊，我不知道你的习惯是什么呀，哈，你的习惯是一直跟着一条道走呢，还是你遇到 traffic jam 的时候你就换来换去？啊，我告诉你，我等不到十分钟，啊，我在 traffic jam 里面，我等不到十分钟我就要换，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换了那条道不一定是这个会快的，对不对？因为你换，别人也换，所以这就是这样。你知道我们人呢，这个耐性啊是最少的。我们都想事情可以尽快解决，这个越快越好。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呢，凡忍耐等候的，怎么样，必要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这个等候当然是等候神哈，所以在这个苦难当中哈，在这个矛盾当中，在疾病当中，我们能做的借着祷告啊，耐心等候，保持一个喜乐的心，然后耐心等候。那在这里，挪亚哈，他等候了150天啊，150天。然后等候150天之后，带着极大的盼望，还要再等候40天，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一节哈，八章第一节啊，他这里讲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神学，就是Theology of remembrance， 就是纪念神学啊，这个我们很少提哈，因为很少有人研究它。我们纪念神，你看圣餐啊，我们纪念神。我们人呢是最容易忘记的啊，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上帝啊，所以啊，我们需要圣餐呢啊，每一个月来记。来帮助我们记忆，说："哎呀，耶稣确实为我的罪而死啊，他确实赐给我永生，所以我在今世生活的时候，我要按照他的旨意生活。那我如果这个有困难的时候，我不用害怕，因为我是有永生的。但是在这里的不一样的是哈，是上帝纪念。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纪念，你看那个十字架上面的强盗，他说什么呀？这个人 他指着耶稣说，我们都是该得的，被钉十字架，但这个人他不应该得啊，不应该死啊。他说，主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怎么样，求你怎么样纪念我。耶稣怎么说呀？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你说这那什么是上帝的纪念？上帝的纪念就是上帝主权的恩典跟怜悯临到。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换句话说，与耶稣基督所立的约。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James Boyce， 他这样子讲，他说纪念是上帝的本质属性。为什么呢？我们都会忘的，但上帝不会忘，上帝绝不会忘记你，因为纪念是他的本质属性。因为这个 James Boyce 说，因为他是信实的，所以他跟你立了约啊，你受洗的时候啊，他跟你立了约啊，他永远不会忘记啊，不管你在什么样子情况下，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拣选了你，他永远不会忘记，所以他纪念挪亚，你知道，他纪念，在旧约当中，他不但只纪念挪亚，他也纪念了亚伯拉罕，他也纪念了拉结。上帝总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纪念我们，而且他会信实的遵守他的约。而他的纪念呢，是主动的。这个主动就代表啊，不是你做什么推他纪念你，他是主动的纪念你，是他的主权，而且他是甘心情愿的。上帝的纪念是，他不是被迫的，他不是不得不纪念你，也没有人要求他纪念你。而且呢，上帝的纪念通常是与人相关的，比如他纪念亚伯拉罕啊，他纪念以撒，纪念雅各啊，他纪念是为了你的好处。所以你就知道，耶和华上帝他跟你立了约之后，你受了洗以后，不管你的心情是起伏都好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好像不存在，我们大哭啊，但是你知道，上帝永远都纪念你，而且他的纪念都是带着行动的啊。所以当你知道上帝纪念亚伯拉罕的时候怎么样啊，他就去这个拯救罗德啊，圣经上说，这个我纪念我的仆人亚伯拉罕，所以我一定要把罗德一家拯救出来。当上帝纪念拉结的时候怎么样啊？拉结不能生育，他就赐给拉结一个儿子，而且他的纪念是无条件的，他不以你做的好做的坏为转移。然后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当然我们说这个挪亚是因信心有行为啊，但是你知道他在方舟里他能做什么？你说挪亚在方舟里他能做什么啊？他能为上帝做什么？他顶多养养那个东西嘛，啊，也这个敬拜敬拜上帝。知道上帝是纪念的上帝啊。以赛亚书49:14-15，你知道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上帝忘记了他们，他们在那里受欺压。这个以赛亚书49:14-15这样子说：西安说，西安是什么呀？西安就是以色列啊。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好，耶和华他的感受啊，在苦难当中的感受，耶和华离弃了我，忘记了我。这个他刑罚我， 但上帝怎么说呢？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既或有忘记的，妈妈呀，一般绝对不会忘记她的儿女的。吃奶的婴孩呀，那是绝对不会忘记的。啊，当然也有例外，即使是有这个例外，我却不忘记你。所以，当我们感觉到这个上帝就真的是不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实际上是，可能因为我们所做的，上帝没有与我们同在，但是上帝不会忘记你。时候到了的时候，当我们这个持守上帝的这个恩约的时候，上帝就要纪念时候一代。你看到在我们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上面，你知道有些老传道人。袁向臣，这个谢摩善啊，林献高，这些老传道人呢、那个时候这个刚刚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有这个三自运动啊，这些老传道人他说我不加入，他们就被抓进去，受折磨，20-30年呐、啊。都是年轻的传道人呢，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似乎，你看，有的时候似乎会觉得这个，人的生命已经隔绝了，他的服侍的生涯已经终结了，也被判20-30年的监牢，但怎么样呢？你知道为什么把他们放在那个监牢里面？为什么让他们去劳改农场？这叫做血种啊，血种是要保护的，所以上帝啊就把他们保护在这个监狱里面，保护在劳改农场里面，没有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没有经过什么武斗但在那里你觉得就舒服吗？那不会是一个舒服状况呢？那个林献高，他做这个见证啊，他说他在这个劳改的时候，他要做一个，他做的是什么工作？他做的是这个接车的工作，那个火车，这边火车开过来，他要把这个车头啊，在行进当中把那个车厢跟火车呀连接起来，那个煤矿里面，煤矿里面的小火车，你知道那是很危险的，有几次就差点都死了，但是上帝保守他们。时候一到，到70年代、80年代，他们就被放出来，放出来呢，他们就开始建立教会。袁向臣在北京，谢摩善在上海，高在广州，你看到，上帝让他们的教会大大的兴旺，成了血种。他们就经历这个方舟啊，上帝对他们是有应许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上帝的纪念耶和华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所以他不是忘记的上帝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你可以从3个方面看到这个表现啊。首先呢，上帝赐给我们风浪中的平静安稳，风浪中的平静安稳。在第二节，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源泉。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止住了，水从地上退去，过了150天，水就消散。 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水渐消退。到了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他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所以在方舟当中忍耐等候，这个时候，时候到的时候，上帝让风吹地啊！你看这个风啊，在圣经当中的风啊，都是特别好的啊，跟我们现在的不一样。我们现在一说风啊，什么风灾呀、啊，这个圣经当中的风都是拯救的风啊。什么叫拯救的风呢？您知道这个是创造的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灵啊就是风的意思，啊，神的这个 ruach 啊，这个希伯来文运行在水面上，在这个创世纪7章21到23节里面，当大洪水来说。他说：“凡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有灵的生灵都死了，凡有风的生灵都死了。”那，这个在约翰福音3章8节，风随着一丝吹啊，描述圣灵哈、啊，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往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在圣经当中，你说这个风代表什么？风代表拯救，风代表创造，风代表重生。你知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怎么样子过的？神用大风把海冲吹开。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个风就是重生创造的风，当这个《使徒行传》2章2节，当这个圣灵要降临的时候，他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所坐的屋子。”这是怎么样？整个屋子都被什么呀？圣灵充满。所以风代表生命，当挪亚一家在那船上啊，他真是他做不了什么，你看无计可施啊，在那船上受煎熬的时候，上帝主权的行动带来拯救。这个时候这个水势渐弱啊，这个风起吹地，水势渐弱，天闭塞了啊，船就停在什么亚拉拉山上。这个船就停在亚拉山上，这个词啊，这个停这个词也很特别，它不是一般的停，它那个词就是安息。它这个正确的翻译啊，比较这个字对字的翻译啊，就是船就安息在亚拉拉山上。哇，你说这个是多么美好，这个字每个字都有寓意哈，啊，当上帝的拯救来临的时候，当上帝的圣灵降临的时候，你的什么呀？你灵魂的方舟就安息在、停靠在亚拉拉山上了，啊，安息之所。所以希伯来书4章10节他就说：“你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我们的心灵，你说你在苦难当中怎么能安息呢？啊，怎么能没有平安呢？你要竭力的怎么样啊？进入这个安息。当风暴来临之后，你说你的这个心灵的方舟怎么才能停靠呢？在希伯来书4章2到3节，他说：“为什么没有办法停靠啊？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道调和，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相信的人 得以进入那安息。所以你是相信的人，你已经进入到那个安息里边了，你知道。因此，我们看到哈，当你真正认识真理的时候，真正领受真理，不单只认识了、领受了，你还要凭信心来操练真理。在苦难的时候啊，在忧愁的时候，你就要用这个心来操练你的真理，跟你的心来主动的来把这个道给调和起来，这样啊。你的心呐，你要是现在心里面有忧愁啊，有不平安的时候啊，你的心呐才能进入这个平静的港湾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上帝主权的作为。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真实的，圣经是真实的，就是在这些日期上面，你看到圣经的真实。这个日期是什么？7月17日。10月初1日，为什么它是真实的呢？因为啊，这个洪水的故事啊，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还是玛雅文明里面都有的。但是我看了一下啊，你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史记》当中如何记载这个？你。是读女娲吗？女娲哈，女娲补天哈，女娲补天，它是怎么记载的？它是这么记载的。他说：“水神共工造反，与火神祝融交战。共工被祝融打败，气得用头去撞世界的支柱舟山。”导致天塌地陷，天河之水注入人间，女娲不忍生灵受灾，于是炼出5色石补好天空，斩神鳖之足，称4极，平洪水，杀猛兽，万灵始得以安居。这是《史记》里面的记载。啊，那你知道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的故事怎么记载吗？他也是说水神，当然这个水神不是这个不好的，是好的。水神因为人的罪恶刑罚人，但是你知道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没有日期，还没有日子，它不具体，为什么呀？因为它是传说，它是神话，但是圣经当中记载的洪水啊，日子俱备，7月17日、10月1日，连那天数都给你记载呀，可见是什么呀？挪亚他是记得日子的哈，他这个洪水来的时候他有记，他这个什么他有记，然后呢，一直这样子传承下来。所以这是真实的、客观的。你如果知道洪水的故事，哪一个是真的？那这个可能是最真实的。因此，上帝也是真实的。这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上帝赐下了盼望，啊，赐下了盼望。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了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处，就回到方舟那里。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放出去，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了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啊，挪亚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这个鸽子啊就不再回来了，所以你看到这个40日之久啊，过了40天， 山，他觉得哎，这个船不再晃了，对不对？啊，一下子噔，然后撞到那个山顶上了，啊，停在那儿了，啊，这个时候呢，他又过了40天，他怎么样？打开了一个窗户，有解经学家说呀，这个窗户是希望之窗。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他的情况又缓解了。啊，你看，跟我们在这个艰难当中的时候是一样，他这个虽然有艰难有苦难哈，他不会一直是这样子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哎，这个盼望的窗户给你打开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往外试了，啊，你就觉得哎呀，前面一片光明，这个挪亚的心情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信心就来了啊，你就知道了。所以他放出去一个这个乌鸦啊，然后乌鸦飞来飞去，乌鸦是食腐的啊，所以在飞来飞去，然后放出鸽子，第一次没有，第二次啊，鸽子衔回了这个橄榄树的叶子，叫做和平鸽。你知道我们这个标记啊，都是基督教的标记啊，那个世界和平组织啊。是这个联合国的标志也有吗？啊，反正代表世界和平的，这个都是从这里来的哈。因此，我们看到人因为自己的罪啊，在这地上啊，实际上是盼望和平却没有和平的。你看我们在地上纷争不断，啊，竞争不断，战争不断，人类。他们统计过1/3的时间，这个地上这个战争都没有停止过，不是这儿打仗就是那儿打仗，一共占据了人类历史的1/3时间。而且呢，如果说竞争跟纷争不断，那1分钟也没有停过，对不对？啊，你看最近的新闻，华为刚出了一个 Mate 60，美国就马上调查。啊，这竞争不断，纷争不断，啊，他就不能和和气气的一块儿过，这个世上就不能没有压迫，就不能没有独裁，我们就不能没这个彼此和睦，为什么呀？因为人的罪嘛，人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只有上帝能提供这个永远的安息。他不但赐下安息啊，而且这个安息，这个他还赐下这个盼望，不但赐下盼望啊，他还赐给你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挪亚601岁的时候，正月初1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呢撤去方舟的盖啊，这个时候不但是开窗了，把这个方舟的盖都给拆了，便看见地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啊，又过了27天，啊，地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妇、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气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诺亚和他的妻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的走兽、昆虫、飞鸟，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都出了方舟。你看到这个，各从其类出了方舟，重新把这个地面填满啊，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所以挪亚是全人类拯救的见证人哈，旧事一过都成了新了。启示录21:5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所有的都更新了。这话你要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挪亚就是我们的榜样，他见证了上帝的更新。他还是一个信心的榜样啊，你知道。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下方舟啊？
他是不是看到地面干了，他就下方舟呢？你看没有哈、啊？他怎么样啊？他这个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上干了。好，然后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于是挪亚才下。啊，他不是说一看见干了他就下。你说我们一般人我们会怎么样啊？在里面憋了一年了哈、啊，你说这个疫情，我们都憋了一年了，真是啊！政府一松啊，出去啊，这个啊，大大的庆祝，就是是不是这样子啊？啊！但是你知道挪亚，他真的是凭信心顺服上帝的旨意啊，他等上帝说，所以他凭的是这个。信心不是凭的是眼见，不像夏娃一样，夏娃是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你要堕落的时候都是凭眼见，凭感觉，要凭感觉凭眼见呢，你就会犯罪的。但你凭信心呢，你就荣耀神。所以我们也是凭着信心，不要凭眼见，你不要看着周围。你看周围说和平了，和平了就和平了，啊，这个世界不会给你一个确实的答案，啊，这个世界真的不会给你一个确实，医生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确实的答案，给你确实答案的时候，对啊，只有上帝，上帝说，信我的有永生，啊，凡我的羊，我一个我也不丢弃，啊，所以只有他给你答案，所以哈巴谷说，二章三到四节这样子讲。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呐、啊，怎么样啊？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有一人必因信得生。当你信靠上帝的时候，你就得生了。你去看这个周围没有生命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回应耶和华的三方面的纪念呢？他赐给你平安，赐给你盼望，啊，他赐给你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性情，啊，新的生命。你看挪亚一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他筑了一座坛，拿各类的牲畜、飞鸟献祭在。坛上为燔祭，挪亚修筑了一座坛，在其上献祭，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第一次筑坛，啊，其他有献祭当然有啊，该隐亚伯献祭，但是筑坛在这里是第一次提到啊，所以这个坛呢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我们可以想想挪亚他下船以后，你说。他应该先做什么？他下坛以后应该先做什么？对不对？第一件事，也许那食物都快光了，第一件事就是找找有没有剩余的食物，有没有肉还没有，这个当然那个时候还没允许吃肉啊，有没有什么东西还能啊？这个派他的儿子出去收集东西，对不对？啊，然后呢，可以找些被水泡的木料来修一个简易，或者是马上拆船，啊，就盖房子，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挪亚他一下他没有建自己的房子，也没有修建谷仓什么，也没有说是我下船，哎呀，我要找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这个怎么样啊？哪个河？这个河边适于我居住啊，河里面有鱼，对不对？啊，那个还可以用河水浇灌。我要先找一个居住的地方。他没有，他一下船，先怎么样啊？找石头来筑坛。你就知道，他先是要找一个属灵的家，才会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这给我们什么亮光？你说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啊， 你看，我们家以琳现在去大学了，那他先要做什么呢？他是先要找住的地方吗？他是先要安排好教会，对不对？你要到一个地方，你先要做什么呀？你先要忙碌自己，我忙完了，我再去教会。啊，我通常都会遇到这样子。我以前家里还忙，我忙了四五个月，然后我搬到一个新地方，先忙，我安定下来了，这我来教会了。不是的，要把上帝放在首位的，跟上帝建立好一个美好的关系，可以蒙上帝话语的喂养。那我们的生活是怎么分配的呢？啊，我们怎么来管理教会？我们教会的领袖，你怎么来管理教会？我们是说，哎呀，这个，你看这世上我们周末了哈，我们不能跟这个世俗的事情冲突啊。我们安排教会这个活动，不能跟世俗的这个事情冲突。我们要先把世俗的事情呢，让他们先去，对不对？
哎，周婶，
要静音一下，让他们先举行，然后呢？等到他们举行完了，我们挑个他们没空的，这个我们再举行，这就错了。这是教会领袖就管理错了，所以说教会领袖也是软弱的，很多教会都是这样操作的，啊，这个 football season 那一天不敬拜，怎么能如此呢？怎能如此呢？你怎么安排你的时间呢？你是先顾着自己的度假呀，这个孩子的学习啊，周末敲点零敲敲碎打的时间来教会怎么样啊？跟上帝交通交通。诺亚就是我们的榜样。第一件事，而且他献上的是燔祭。那什么叫燔祭呢？全部都烧在坛上的，全然献上的祭，所以他这个，他也可以是感恩的祭啊。他下了船以后，感恩的说：“打入立志，上帝啊，你对我如此的拯救，如此的恩典，我要把我自己全部都献给你啊！我把你摆在第一位，我把自己全部都献给你。”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我们一会儿也要读啊。这个，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的怜悯来劝你们，你们要将身体献上，这个身体是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子啊，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拯救了你。这个时候，你看到哈，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上帝喜悦啊，挪亚这样子献祭，他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括号人小的时候都是有罪的，但是因着挪亚的献上，我不再因为这个人的恶咒诅地了。挪亚是谁啊？不单指方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挪亚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啊。当耶稣基督他全然委身给神的时候，他顺服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与我们立约，神不再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来咒诅地。我们不再承受罪的咒诅，所以你知道，在你身上有一件事是跟这个世人不一样的，就是你不再承受罪的咒诅了，而且这个还存留的时候，地还存留的时候，夏强寒暑冬夏，昼夜永不停息，所以第二次的耶稣基督再来啊，地就不存在了。天地都会消化，这个上帝要创造新天新地，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洪水的故事，作为我们生命中的盾牌你在苦难当中，你就可以有平安了。你知道上帝不会忘记你，他已经赐给你安息、平安、盼望、新的开始。你是新造的人，也愿我们在生命当中，你可以把你自己真正的献给神。把上帝放在首位，让我们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你必纪念你的百姓，也愿我们不要忘记你的恩惠，甘心献上自己为祭，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